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又看到亚伦了。亚伦在发号施令的时候怎么总是错的呢？为什么他不会在对的事上发号施令？为什么他不会在对的敬畏上帝的事上采取主动呢？他看见，这看见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对这个牛犊的敬虔。当然要大家都走容易的道路啊，通往灭亡的路宽门大，找到的人也少啊，找到人也多啊。哎呦，这群百姓这么听话啊，这么喜欢这个牛犊啊，马上就顺水推舟说向耶和华守节。哎呦，他不会撕裂衣服吗？他不会责备吗？哎呦，他在一开始听了百姓的话，他已经失节了，然后就兵败如山倒，倒到现在，真是该死的大祭司啊！如果不是摩西在申命记里特别为他祈求的话，亚伦真是比这些众人都罪加一等哈。他说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为什么说明日不说今日呢？他是想拖一下吗？他是想整理一下，他想把群情平抚一下吗？不晓得啊。重要的是他向耶和华守节。各位注意，他不是向巴利守节，他不是向别的神守节，他是向耶和华守节。也就是说，好像在亚伦的心目中，甚至在以色列心目中，他们还是在信神，只是这个神的样子是牛犊。啊，各位要很小心，我们是不是也表面上还在信耶和华，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还在教会里面，可是不知不觉已经把那个信靠的对象换成一只牛犊了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信错了神，包括你去拜妈祖观音那里信错了神啊，你把那个假神当真神拜，可你可不可能也把真神当假神拜？你在信上帝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也把上帝当作圣诞老公公，或者是当作那个灯奴，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哎呀，如果我们不从圣经里神的启示来认识神，不从整本圣经，不从耶稣基督，不从圣灵对我们的光照来认识神的话，我们一厢情愿用自己的想法来建造一个神，然后说这就是耶和华，然后当这个神不满我们意的时候，我们就修正一下，把别的神的形象再加进去。哎呀，太多人是这样啊。神譬如说，好像神只仅于保守我的儿子功课很好，所以如果我的儿子没有考好，那我就不信这个神了。这也是把那个牛犊把那个考试制，把神变成帮助我儿子考试之神。还有很多啦啊。我不是说神不会帮助我们的儿女，但是神所做的事当然比那更重要。我们要认识神，当然要更从十字架，更从他的创造和整个圣经救赎审判来了解，而不是我们一个人的遭遇，那又一次把神当作灯奴了。我们是不是把神当作灯奴，而还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呢？实际上这是亵渎他的名了。好，要向耶和华守节，要敬畏这位神。其实是敬畏一个假神了。好，第二天一清早起来，他们就献燔祭和平安祭啊。那么他们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祭祀的事情。反正现在你献错了对象，不管你是什么样合不合圣经的那个仪式的燔祭和平安祭，都一点都不重要了。你最基本的大前提已经错了，还说什么呢？当我们方向目标都错的时候，我们的工具再好，我们的心再诚，又都有什么用呢？只是更快的到地狱而已。好，他们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在这一类的话哈，常常都是跟异教拜偶像有关。吃喝玩耍本来在神面前是很快乐的事，真的不是罪恶哈。 一起吃喝，我们才讲过说摩西跟以色列的尊者一起在神面前吃喝，我们也讲圣餐，我们讲神天国的筵席，那都是非常宝贵的，吃喝玩耍就比较不好了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七节哈，把吃喝玩耍跟拜偶像连在一起，然后下面一节呢又跟行奸淫连在一起。在异教的这种祭神的吃喝和玩耍里面是有淫乱的情形。那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也会犯这个罪，我们求主赦免哈，不要让我们再犯这个罪。但是吃喝玩耍本身不是坏事，一旦失了控，因为这又是肉体，肉体一失控就可以在宗教的仪式里面犯更大的罪啊！这个真的宗教里面常常是有最邪恶的东西，看起来最高贵的一旦失控被魔鬼利用就是最邪恶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在那里吃喝玩耍的时候，他们忘记神，他们放肆。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各位，神当然都知道这个事情，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不是处处都用预定论来讲一切的事，虽然每件都是神的预定，这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过神为什么这样定我们不去谈它，我们只在想人的责任。我们已经讲到人为什么会这样，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应，就是摩西不见了，他们没有信心，然后神当然早就知道计划这个事，但是我们从人这边来看，那神什么时候提醒摩西呢？神不能早一点提醒吗？神不能在可能37天38天的时候就提醒吗？神当然都知道这些事情。那么神坐着不理，神坐着不动，神坐着不干预，实在是希望人在记得神的话，人能够在艰难的时候发挥信心啊，否则神每秒钟都要做事来干预我们了。当然神每秒钟也都在做事，但是我们不能说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提醒。神在宽容，神在希望亚伦反应好一点，神在希望百姓能够有更坚定的信心。40天没有看到摩西，我信心不动摇，我继续信靠上帝。40天、80天、80年、8000年。我们也记得但以理在等那70年的时候，他也在但以理书第9章有过那样的祷告。我们记得但以理在等候一个异象的解释的时候，他也等过21天啊。等了3个7天，哎呀，神都常常叫我们等候，有的时候长，有的时候短，等候的时候滋味真是不好受，但愿圣灵给我们的磨练，十字架的磨练，神的话语的真实，使我们还是能够，哎，总是能够站得更好吧。那耶和华现在吩咐摩西下去，我们还是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呢？早一点不是更好吗？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可以不让事态那么严重。好，我们不敢说什么，神做的就最好。但是当他们实在已经太严重的时候，神就叫摩西下去了。当然，一方面也是这个所规定的东西告了一个段落，一方面也是人作恶告了一个段落。这两个从圣经的写法好像刚刚好是一致的，谁也不是突然的，好像不是神的话突然被打断，神发现这个事，也不是就是神讲完了，而且也在地下的时候，这些百姓所犯的错误刚好也到了顶点了，他们已经败坏了。这里说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不是已经叫摩西毛骨悚然了？这是你的百姓啊，耶和华，耶和华，这是你领出来，不是我领出来的。当耶和华说是你摩西领出来的时候，是你摩西你的百姓的时候，是不是耶和华已经不要他了？所以后来摩西赶快祷告说，是你啊，是你啊，我们感谢主。一方面摩西也是谦卑，另外一方面摩西也是可以说是提醒上帝。我说可以是上帝不必提醒，但从人这边我们的祷告真的是在提醒上帝，也提醒我们自己。哎，你的百姓，你领出来的，他们已经是为自己做了牛犊下拜献祭，而且对整个以色列对自己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 神，把荣耀归给假神，不再依靠真神，而且是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明知自己手一无力量，居然还去拜自己手所造的。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给了他们的时间，他们是越来越恶劣哈！我给他们的神迹奇事所做的拯救，包括亚玛利人红海边水食物啊，这所有的包括十诫在西乃山颁布的，他们真是这么应着景象，然后就顽梗悖逆，始终只有景子不转嘛，就是始终在悖逆的路上，不转向上帝。第十节，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好，这个我们不能说神在试探摩西哈，神不试探人，但是神的确也在考验摩西，神要把摩西练得更好更美。神可能也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作为，就是真的把以色列消灭，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写法。我们不要去再做这些文章说，哦，如果摩西同意了会怎么样，我们不去想那些事，我们就知道神的永恒的旨意不改变，但是从我们人来看真的都会变。那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反应呢？哎呀，真是他一点都不自私，他是这样的爱这些百姓，真的像我们的主耶稣，真的也有耶和华的心了。耶和华是真的是恨恶这些百姓，摩西是真的为这些百姓祷告，真的爱他们。摩西真是像耶稣哈。耶和华特别说，由我，你且由着我。那这里又让我们看到，真的摩西可以改变耶和华，我们可以改变神。我们不能改变神，但是照神，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那属神的人，按着神的旨意祷告做事的人，我们真的看到有许多的改变。当然我们在神永恒的计划中，那不属神的人也看到像神原来给你的好的计划被你破坏了。好，我们不去谈这些，我们就谈到摩西跟耶和华真是好亲近啊，我们好羡慕。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摩西的心，让耶和华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像他在摩西身上的作为一样，就是摩西可以拦阻耶和华，摩西可以用照遵守耶和华旨意的方式来向耶和华求，这就是祷告，这是代祷。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代祷，这一次我们又看到摩西的代祷，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天上是不断的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在为人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其他弟兄姐妹祷告。那这里摩西的代祷是很棒的祷告，他没有想到这些百姓是这样的坏，他没有想到像我们中国人一定会想到，哎呦，以后所有以色列人信摩了哈哈，就是摩西这一家了，我家光宗耀祖了。他没有这种自私的基因，他真是有圣灵在里面哈。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哦，感谢主。这里特别讲耶和华他的神，这个神是属他的，这个神是听他的，他们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是他的神，他的神就会听他的祷告。他是他的神，因为摩西平常以耶和华为神。说耶和华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当然发怒有你啊，有理啊，他非常有理的，就是以色列真是该死啊，但是他们该死，就你永恒的旨意来讲，你可不能向他们发烈怒啊！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和大能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曾经如此的爱他们、救他们，你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上，将他们从地上除灭？这个摩西用的当然就是激将法了。你把他们带出去了，然后埃及人就说，你后面在民数记里这一类的话用的更清楚了，就是你不能，你没办法，你耐心不够。你就像一个老师教不好学生就要把他们丢掉，像一个医生医不好病人就把他们丢掉了，这样人家会笑你，你没有能力。各位，神绝对不是受激将法的，但是这些描述都让我们看到摩西跟神有多亲近，而且这些描述也不是荒诞的，绝对是神的话，就是说 神做一切事情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是他的荣耀，他的名绝不容被亵渎。而你说神爱面子，哦，那个不是虚面子，是真实的。神真的是拯救者，神真的是带领者。好，你说这些以色列人被救了吗？是被救了，但是到底谁是真正得救的，那也只有余剩余的民。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还有我们多次讲过希伯来书三章四章，他们中间进入安息的神喜悦的其实是少之又少。我们就人来讲的话，好像只有20岁以上只有加勒和约书亚那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去讲到底有多少人得救，但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摩西在这里的祷告，看起来好像是耶和华很荒唐啊，说一说，哎呦，神就觉得自己糊涂了，哎，对对对，我不能让我的威名受损啊，好像神很爱惜自己的不怎么光彩的名节哈。所谓不怎么光彩，就是这个神看起来很糊涂很残暴，很多人对旧约神都是这样的，其实完全没有。摩西求的是绝对正确的，第一个我们再一次说他是舍己，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我这个家族要怎么棒怎么棒，那是很合神的心的，舍己的是为人的好的。另外一方面的确我们也说，就是神做一切的事，我们做一切事要让神得到荣耀，神的名不能受到羞辱。当然神如果要让他的名受羞辱，就好像后来让以色列人真的都死在旷野了，真的让以色列人大量死在旷野，甚至让以色列人亡国，仍然神的名不会受到羞辱别人由人家讲吧，甚至由人家讲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神的名还是不会被羞辱。这一切的事情到最后都会证明上帝绝对的正确，包括耶稣的复活，包括神在这群百姓当中和所有的以色列也好教会也好当中有真正属他爱他信靠他的人，他拣选他拯救他，让这些人也始终都在他的恩典之中，他的伟大的名字也在这些人身上显出他的信实，也在责备刑罚那些悖逆的人身上显出他的信实和他的公义在这里摩西就说你这样消灭他们了怎么好呢人家会说你能力不够啊，你自己忘记了你的约吗？第十三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让你的名得荣耀，让你的名，第二个名是百姓，让你的名得到你的应许，就是至高至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而好处都给我们，荣耀都给上帝。当然一切的好处都给上帝，一切的好处也是因为从上帝那里我们有信心，我们也都得到了。你记得你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的，神从来都记得，是我们忘记了，是摩西的祷告让我们自己被提醒，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纪念他的约。你指着自己起誓，你发誓的，这个当然在创世纪22章第16节，希伯来书6章13节也有讲到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多次应许，到最后是他献以撒的那件事，神发誓，就是又有启示又有应许，所以神的话一定会实现，他们的后裔一定会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全地给你们的后裔。当然这些人还是多半都没有领受到，但是神从来不是，神的全部全来不是外表数字的全部，而是他所拣选的那些剩余的，在这里就是加勒、约书亚那些后裔。每一个时代神都有留下属他的人，那个人就是，那些人就是全以色列，那些人就是全教会，不管是一个两个或者是更多的人所以一个两个，像挪亚一家就代表了所有神拣选的人类了，像亚伯也代表了所有的神拣选的人类了，像我们像主耶稣也就代表了所有神所拣选的人类了。我们以后还会再多谈这个渔民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就再看到这里的祷告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为索多玛、俄摩拉求的是非常像。那么这里摩西甚至是更迫切的，而且好像更有效的让神没有发怒，让神的怒气就收回了。 我们都多多的记得这些事情哈。一方面我们记得这些，从人来看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可能改变；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些都是他早已经计划，而且一定会成就，而且也就是这样成就的。哦，耶和华大怒，摩西显出一个忠保，显出神当年拣选他的重要性。要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么认识神，也这么认识百姓，然后能够也这么认识自己，然后能够让自己凭着谦卑无用的人，凭着神的应许，让神扭转他的决定。好，这个耶和华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这样降与他的百姓，看起来就是马上那个雷就可以劈下去，马上瘟疫就可以加下去。摩西显然知道了，但是问题他自己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